仔仔，快啊，你出个题目啊。
嗯，我的家庭。
好，各位老师，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我的家庭。我的家庭很幸福美满，我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还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。
哎呀，不好不好。
好，那聪明的崽崽先生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
至少你应该上台先唱首歌，吸引大家注意，然后问你快乐吗？哎，台下就会有人回答说我很快乐。
哎呦，崽崽，你电视看太多了啦。
哎呦，可是这表示你跟别人不同嘛，为什么大家都要一样死板板上台就那几个动作呢？为什么不活泼一点呢？
崽崽，这是演讲比赛，又不是歌星作秀，不跟你说了啦。魔镜公公哟。
哎，今天好不好啊？你快乐吗？
我很快乐
啊。完了，魔镜公公，你怎么也跟崽崽一样发疯啊？魔镜公公，后天我要参加演讲比赛，而且没有题目，要当场抽题目的，你快帮我出个主意嘛，好让我做准备啊。
好啊。我的家庭。
天哪，怎么又来了一个跟崽崽一模一样的老顽童啊。魔镜公公，这个题目崽崽出过了啦。
啊，真的？哎，崽崽，咱们两个可真是有默契呀。
魔镜公公，你们正经一点好不好，我都快急死了。
哎，别急别急，有我在一切 OK。莎莎，演讲除了内容要言之有物之外，
什么叫言之有物啊？
就是讲话要有内容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必须态度要很有信心，脸上要带着微笑，讲到激动的地方要有表情动作，让人也跟着情绪高昂起来。说到这里啊，让我想到一个人呢。
谁啊？
希特勒。
就是那个盖世太保王啊，希特勒。
对，其实啊，他是一个演讲高手啊，善于煽动群众的气氛哦。
他是不是很恐怖？
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故事，我们再来评断他的为人呐。我的奋斗。
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，它是一个风景十分优美的城市，又是世界上有名的音乐之都。这一天，维也纳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流浪汉，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大衣，头上戴着一顶油油腻腻的破帽子，一头乱发已经盖住了肮脏的衣领，看来他已经好久没洗过澡、梳过头了。他无心欣赏迷人的风景，正匆匆忙忙地往车站走了去。
哎，小伙子，你是提行李的吗？
是的，先生。
哎，好，这里有四件行李，你顺便帮我叫一辆车来啊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请等等啊。哎，先生，车子来了。
好。哎，那这是给你的小费啊。
谢谢谢谢。哎，先生，这个小费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点？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。
好吧，啊，拿去啊。轻轻的，怎么不去找一份工作呢？
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
这个流浪汉叫阿道夫·希特勒，他在西元1889年 出生于德国跟奥国边境的一个小镇，他爸爸当过鞋匠，也当过船员，家庭生活并不太好。希特勒十几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双双去世了，他生活没有着落，便流浪到维也纳，过着穷困潦倒的流浪生活。
老板，给我三个面包，一条香肠跟一块乳酪。
哟，是你呀、阿道夫，你又要来赊账了。
哎，我今天不赊账，我有钱。
哟，那太好了嘛，怎么样，把以前的账也给我清一清吧。
啊，我没那么多钱了、我剩下的钱只够买两天的面包啊。
哎呦，阿道夫啊，不是我爱说你，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不去找份工作啊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瞧瞧你，哟，又脏又臭的，像个乞丐似的。
我才没游手好闲呢，我有我的理想啊，我要当一名伟大的艺术家。
哟，当艺术家，哈哈，说得倒容易啊，阿道夫，你以为你模仿风景明信片画几张粗糙的小画，或者是替商店画几张广告，就算得上是艺术家了吗？哎呦，告诉你，你还早得很呢。
哼，你别取笑我，我能画，你还不一定画得出来呢。
哼，
阿道夫·希特勒十分恼火，为什么周遭的人都取笑他、讥笑他呢？他觉得自己明明画得很好，去投考艺术学院的时候，学校却不要他。他想靠卖画为生，别人却连一张也不想买。他心里好恨好恨啊！当不了艺术家，希特勒什么事也不想做，他也不愿意去找工作，宁可做些杂七杂八的零活，像是帮人家扫雪了、拍打地毯了，或是在火车站扛行李等等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，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，来到了德国。没过多久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
全国同胞们，我们德国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只住在德国，我们也要和别的国家一样分享大陆和海洋，我们也要争夺日光下的地盘。同胞们，起来吧，一起走向战场，为德国的荣耀而战。
首相讲的不错。哎，
对呀、
我们一起上战场去吧。
哎，
啊，
哎，我要上战场。
哎，我也要去。
就算不是为了争土地，奥国人和咱们德国人的身上同样都流着日耳曼的血液。
对，
现在奥国跟俄国打起来了，咱们绝不能不管呢。
对
呀，
对，咱们一块上战场去吧。
走走走走走。
德国人个个慷慨激昂，加入了这场战争。阿道夫·希特勒更是欣喜若狂，他立刻加入了军队，被派到西部战线。
冲啊，兄弟们！为日耳曼民族而战，为德国而战，冲啊！
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，立下了不少功劳。可是部队里的士兵都觉得他很奇怪。
哼，你们看，阿道夫好像很喜欢打仗。
我觉得他很奇怪呀，每次上战场啊，都好像恨不得把敌人全部消灭光似的啊。
只有像他这种疯子啊，才喜欢战争。才打了半年仗啊，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真想念我的家人啊。
我也是啊，我好怕我的女朋友爱上别人了。
你们抱怨什么？当一名军人不可以婆婆妈妈的，要勇敢地杀敌，只要是敌人全部都得死，都得死。
由于希特勒心中充满了恨，恨一切的人，所以一到战场上，他几乎失去了理智，见人就杀。他原以为这场战争会为他带来好运，没想到最后德国却失败了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倒败？不，德国不应该失败，不应该失败的。
听到战败的消息，希特勒痛哭失声。 但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决定要再让德国强盛起来。于是他加入了德国工人党，为了号召党员，希特勒在各地不停地演讲。
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前面一大堆人挤在那边，哎，在干什么？
对呀，
我也不晓得。哎，咱们过去凑凑热闹啊！
走走走走走走。
哎，这位老兄，拜托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啊！
挤什么挤？
你别挤啊！你没看见我正在听演讲啊？哎呀，你一说话我就听不见了啦！啊，
演讲？是谁在演讲啊？抢谁什么？
你不知道啊？这个人啊，叫希特勒。最近啊，他为了招募德国工人党的党员，他四处演讲。哎，他讲的真的是好精彩哦！嘘，你看，你仔细听听看。
各位，请加入德国工人党吧。我们的党不但是为了劳工朋友造福，而且还要恢复我们日耳曼人的光荣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德国一定会再强大的。
哇，好精彩哦！好精彩！希特勒真的是把我的心声都讲出来了。
安静，安静，
再说，再说，再说，不要吵嘛。
只要我们团结，日耳曼人必定会重获新生，就像我们日耳曼人传说中的英雄齐格飞一样，一定会浴火重生的。
说好了，希特勒，我们支持你，
我们支持你。
深深打动了战败后的德国人，他给他们希望，给他们力量，把他们从绝望颓丧的情绪中拉了出来。过不了多久，希特勒以他的口才号召了许许多多的人加入了德国工人党。
各位，我认为我们的党名不够响亮。
希特勒先生，那你有什么建议呢？
是啊，
我想我们应该把党的名字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，简称纳粹。你们听，纳粹多有力量，多有冲劲啊。
哎，纳粹，纳粹，哎，的确十分响亮啊，只要听一遍就会记住啊。
对对对，不错。
光有响亮的党名还不够，还必须有引人注目的党徽、党旗才行。这些就由我来设计吧。
设计党徽、党旗不容易啊。
是啊，是啊。
各位放心吧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设计这些东西难不倒我的。
不久，希特勒的纳粹党旗设计出来了。
这面党旗实在太美了，我要让它飘扬在德国的每一个角落。不只是德国，而是全世界。
希特勒的野心暴露出来了，他不只要当纳粹党的领袖，还想当德国的总统，甚至于征服全世界。西元1923年11月8日晚上，他率领了一群纳粹党员冲进德国南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，当时正好有三位政府官员在那儿演说。
不许动！他们要干什么？
是打劫吗？好可怕！我们赶快走！
快走！打劫！
啤酒馆里大约有3000名市民，正在一边咕噜咕噜的大口喝着啤酒，一边听演说。他们一看到纳粹党员进来，吓得打翻酒杯，连忙想转身离开。
谁都不许走！
啊，对对对，
否则就吃我的子弹！
希特勒喝止住群众，然后跳上讲台上，大声地宣布：
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，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纳粹党包围了，大家必须听我的命令，否则我就要动用机关枪了。你们，
希特勒转向3名政府官员说：
投降吧，整个慕尼黑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
真的？这是真的吗？
当然是真的了。
好，那
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投降，投降，
投降，我们投降，
我们投降。
其实，这全是希特勒一派胡言。纳粹党根本还没有占领城市，但是在混乱中谁也弄不清楚。希特勒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挥舞着手枪，立即号召纳粹党员进军首都柏林。不一会儿，希特勒的队伍游行到陆军部，和警察发生了冲突。
投降吧，投降吧，
该投降的是你们。
对，
于是双方打了起来，子弹砰砰砰地穿过来飞过去的。不到几分钟的时间，纳粹党员被击败了，希特勒也被捉了起来，关进了监牢。
哼，希特勒，现在看你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来。
哼，我不会屈服的，我绝不屈服，你们等着瞧吧。
在狱中，希特勒一点也不退缩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我的奋斗》。他在书里面大肆宣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有统治其他低等种族的权利。他并且鼓吹向外国侵略，向以前曾经侵略过他们的国家进行报复。小朋友，对于希特勒的想法，你一定觉得很可怕吧？你一定希望他永远被关在监牢里。但不幸的是，9个月以后，他被放了出来，而且他还以能言善辩的口才四处演讲。在他动人的演说之下，许多市民、工人、学生都加入了纳粹党。1933年，希特勒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德国的领袖。
纳粹万岁！
纳粹万岁！
希特勒万岁！
希特勒万岁！
恢复帝国光荣！
恢复帝国光荣！
打倒世界各国！
打倒世界各国！
纳粹万岁！
纳粹万岁！
希特勒万岁！
希特勒万岁！
25000多名的纳粹党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，纳粹党旗在火海中狂舞，拥护希特勒跟恢复帝国光荣的喊叫声响成一片。希特勒和纳粹党会不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呢？关于这个故事，我将在后边再告诉你。
希特勒真可怕耶，凭着好口才就能当上德国的领袖，他是不是会什么巫术啊，偷偷下药迷倒大家？
仔仔，你少胡说了，哪有什么巫术可以一次迷倒这么多的人呐？不禁刚刚，为什么德国人会这么相信希特勒说的话呢？
其实希特勒的崛起跟当时的环境啊是很有关系的。那个时候德国的经济啊非常糟，人民的生活很苦，而希特勒啊以绝佳的口才鼓励人民，要求他们团结起来，一起恢复日耳曼人的光荣，有谁能不动心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啊曾经举行了一次投票，结果有90%的人呢、都支持由他掌权的政府哦。
啊，这么多人啊！
魔镜公公，那希特勒不就有了很大的权力了吗？那他有没有为德国人做了很多好事啊？
他是做了很多事，但不一定是什么好事。就像你说他是盖世太保王，你知道什么是盖世太保吗？
知道哎，是不是流氓啊？仔仔，你少乱说了。
其实啊，盖世太保也就是秘密警察，他们可以任意逮捕甚至杀害所有反对纳粹的人，甚至还在希特勒指示下 到处逮捕犹太人，送到集中营去集体杀害，以灭绝他们。
哇，真是个可怕的大魔头，他凭什么对别的民族的人这样做啊？
可是我觉得他一定很聪明。
仔仔，你有问题啊，怎么可以崇拜这种大魔头呢？
我才没有崇拜他嘞，我只是觉得他一定是个很聪明的人呐、要不然怎么可能在十几年间就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国家领袖呢？
其实仔仔说的也没错，希特勒啊确实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只可惜他的观念错误，所以不但啊没有为德国人民造福，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把全欧洲啊都卷入战争中，害惨了无数的人哦。
没有想到口才好就会变得这么可怕啊。莎莎，我看你还是不要练习了
啊，
我可不要你成为女魔头，要不然到时候我搞不好会成为你的第一个受害者。
仔仔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是聪明又伶俐，才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错误观念呢，我才不会放弃我的演讲比赛呢，我一定要拿第一名。
莎莎说的对，好口才啊不一定是拿来煽动别人的，只要用得对呀，能言善道可是个优点哦。而且你们要注意哦，听别人演讲的时候可要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啊，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哦。
哦，知道了。
莎莎，你到底还要不要练习呀？魔镜公公出个题目给你练习好不好？
好啊，那你就快出吧。
我最快乐的一件事。
这是什么题目啊？平常比赛不会出这种题目吧？
谁说的？现在流行生活化，这题目很好哎。
没错，莎莎你快开始了。
好吧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我最快乐的一件事，去年夏天爸爸带着全家人到垦丁公园去玩。